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胡百进，今天为各位继续介绍我们 SQL Server 2014线上交易的记忆体内资料库的特性了。那今天谈的是 durable， 也就是当 SQL Server 如果重启的话，那任何原因，反正这个记忆体内资料库它要还原要能够重新使用的时候呢，那原先的记忆体上资料它也都可以再立刻回到记忆体，可以持续使用。那这个我们一般称为交易的 ACID 的 durable。OK， 那我们来看这 Hackathon 啊，这 in-memory database LTP 的 in-memory database， 它如何来做到这件事情 ？OK， 那在Hackathon 的资料表设计上面的时候，其实我们之前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就在先前模组上面。你在 create table 的时候呢，其实你可以去设定它的 durable 是schema only 还是 schema and data。如果它今天是 schema and data 的话，代表说它是可以持久的。那如果是设 schema only 的话呢，就代表说它的这一个资料是不需要持久，就是你今天任何原因这个资料库比如说你把它 detach， 那比如说你从其他地方 backup， 然后这边来 restore。那这时候呢，这些 durable 资料都不用还原回去啊，所以就是你没有要 durable 的，就是你今天设定是 schema only 的这些资料，其实它在重新回来使用的时候呢，那都不会再回到记忆体上面。OK， 那在如果你今天设定是要 durable 的，反过来，那你任何这一个 database 要重新使用的时候呢，这些资料都要能够回来。那他如果还做这件事情呢，在我们建立Hackathon 的 database 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要去指定一个 file group。那这个 file group 呢，其实就是我们到时候当你在记忆体的这些资料在先修改删除的时候完成交易是 commit 的资料，它会写到存证 log。然后它有它自己 Hackathon 的这种in memory 资料的 checkpoint 的事件呢，会从存证 log 再把它抄到这一个目录底下，那它里面有特别的 data file 跟 delta file 的内容来。OK， 所以我们在建 in memory database 的时候，其实会要来定义这个目录。那这一个档案目录呢，其实 Hackathon 会以它自己特定的格式来产生多个容器档案。那它为什么要用多个容器档案呢？那这是因为要多颗 CPU 能够平行的快速循序把资料载回到记忆体来。OK， 那在Hackathon 的这个设计上，其实还有一个设定呢，就是当我们今天在完成交易的当下，其实 SQL Server 是为了要能够atomic。跟要能够 durable， 是在你完成的当下它立刻就要资料一定要写进到存证 log 里面去。那还有另外一个是在实际上你在更新资料的时候呢，它在记忆体上面有一个这个 transaction 的 buffer， 我们一般讲有对应的我们在硬碟，如果你今天是传统的这档案，你有Filebase 的 MDF、NDF 的时候，它对应在记忆体上面也有对应的 data buffer。那它其实 transaction 有一个叫 transaction buffer， 只是 transaction buffer 的容量非常小。那当你今天你在做交易的时候呢，你的这变化是一定先写到 transaction buffer。所以这时候有两个状况，一个是你交易完成了，那这时候这个资料一定要写到transaction log 里面去。另外一个是你交易虽然没有完成，交易很大。资料质量很大，所以过程中已经塞满一个存证 buffer， 它也要立刻 flush 到硬碟去。那你的这个大交易呢，你可能持续用了好多次的这一个存证 buffer。OK， 那在如果你今天在 Hackathon 的话，你如果是在它你设定这个 durable 的设定上面，你是schema and data 的话，它也要遵循这个交易的管理的方式。那也就是它要当你 commit 的时候呢，那它这个资料就一定要写到存证 log。 但是它这里其实在Hackathon 为了要拼效率它要减少 IO， 它其实会有另外一个设定，就是你可以设定说它要 delay 它的 durability。 那这个是当你在设定 database 属性的时候，现在可以来设定一个叫 set 它 delayed durability。如果你设它 disable 的话，那就是一律像刚刚讲的，你只要交易完成，那就一定要写进程上 log。那 allow 的话呢，是就看你的 atomic 区块了。你的在 hackathon 的你写的这 compile 的 stopper 视觉上面呢，它会要写一个 atomic 的区块，可以搭配一个属性。如果你这边是 allow 的话呢，就是看你这边要是 on 还 off 了。如果你今天设的是 on 的话呢，那它这时候你完成交易，它不会立刻写，它是要写进程上 buffer 满。我们刚才有两个机会要把记忆体内的东西 transaction 关于 transaction 资料要写进硬碟的 transaction log file。我们说有两个，一个是不管你的transaction buffer 有没有满，你在transaction 完毕，你 commit 就立刻要写进。所以你可能这transaction很小，那其实你可以transaction可以做好几次才塞满一个 buffer， 但是因为你完成了，所以就立刻就要写下去。第二个是 buffer 满。那如果你今天设定 delay 它的 durability 等于 on 的话呢，这时候就是不管你transaction完成了它不写入，它一定是 buffer 满才写入。所以换句话说，你的这个transaction的资料可能会等一阵，你好几个transaction都完成了，然后这时候才填满的 buffer 才写入。这当然这造成你是批次写入，对于 IO 来说可以省，但是呢这可能会有个坏处，就是你可能突然一下断电，所以你的transaction buffer 呢还没写下去就已经完蛋了， OK， 就已经资料 loss 了。 OK， 所以那在这里设定上面，你如果设定是 false 的话，就是不管你下面设不设，一定要采用这个 DB 里面是 hackathon 的资料表的相关的交易行为呢，那无论如何都是采用delay 的。 OK， 所以这个是在 hackathon 的这部分，在交易的完成之后是不是要延迟写入到硬碟的一个设定呢，那这个是只有 hackathon 才有的。 OK，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hackathon 储存区哦。那它实际上它在存放的时候，我们先讲过它是在你建 folder 的时候，它会自动的帮你在上面建file。 那这 file 分两种，一个叫 data file， 就是所有你的新增的资料，其实修改你还是可以把它看成是删除跟新增哦。那它 data file 就是所有都是新增，那它最主要的概念就是它把新增的这一个我们先讲会有个交易流水序号，照着流水序号发生的顺序一直 append。 在黑糖整个的硬碟 IO 上面都走循序，它不像我们传统的 MDF NDF 档是要 random 找到那个对应的区块去 update 它。那循序存取硬碟 IO 速度最快，如果要随机存取碟头要移来移去，然后碟面可能会转过头的这种运作呢，速度会比较慢。所以呢在hackathon 的设计上面，它所有的操作都尽量是循序，然后区块的载入到硬碟上面，然后多个档案多个 CPU 一起载，那这样的话最快的在资料库重新启动的时候，这种档案只用在你的资料库是重新要启用的当下要载进机体。因为 hackathon 在整体运作上面，在线上运作行为上的时候，其实它都是在 memory 里面，只有在这种我们先讲你 backup restore 啊，你 detach touch 啊，这个时候停机重启啊， failover 到另外一个 instance 啊，这时候才会需要从你的这一组档案里面 delta data 档案呢，把它重新载回到机体上面。OK， 那 data 只记载认定所有 append 的新增行为，那 delta 档案呢是删除的 key 值，它只记 key 值，所以 delta 档案相对比较小。OK， 那它可以来去确认这些资料的正确性呢，就写入到硬碟上的这些，它其实这个操是从存储 log， 然后它有它背景非同步的 checkpoint， hackathon 自己的 checkpoint， 不是我们传统database 从 memory 把 dirty page flush 到MDF NDF 的这种 checkpoint， 它其实有另外一种 hackathon 自家 checkpoint， 是用存上 log， 然后把相关 hackathon 的交易资料抄到这一个 data 跟 delta 档。 OK， 所以呢，它的储存区上面其实它会有分这个 data 档，然后128MB 的这一个档案大小，它分了很多个档案。那另外 delta 档的话，其实它只记载被 delete 掉的部分。那我们先讲update 的话，其实就是也是新增跟 delete， 那以及原来其他的新增记录或者是delete 记录。所以你先就是分在这两种档案里面。OK， 那这每一个档案单它都会去包含是说你今天其实是这交易流水序号这样子一支，比如说从0到100这交易流水序号，那下次101到200那就另外一个 file 了，这样一直到百分之三。那0到100的这个记录0到100我们的这个交易序号所新增的这个记录呢，如果有被删除的话，不管是因为 update而被删除，而是你真的下 delete 删除的，那这0到100的这一个这个流水序号的交易流水序号的这个记录是删掉的，就在这边记录一个它的 key。 OK， 那这个是 data delta 档案对，就是它的file pair 的设计关系。OK， 那这一个实际上运作方式就这样，假设我们今天我们这里有多个 file， 我们说它128MB就切开到下一个，那要多个档案，我们讲是因为多个 CPU 要在你这个 DB 要重新启用的时候呢，能够快速载入。所以呢，我们从产生 log， 然后它发生了 Hackathon 自家的 checkpoint 背景非同步的呼叫行为发生了，这时候呢，它就在这边把它读它的资料过来。所以假如这个是 delete， 然后这一个是150的这一个发生的transaction 的 timestamp TS， 就是 timestamp 是在150的这一个时候，所以它是放在搭配这个 data file 的 delta file 里面，所以这是这一个 file 是放 transaction 的 timestamp 100到199所新增的记录。所以假设我今天有删除450的一样放在4499对应的 delta，然后呢，如果我今天他在存算 log 上面，他先后的在 log 上面看到了这些 data， 或者在 log 上面看到了 insert， 那 insert 的话，当然他如果他的是他那时候所拿到的 timestamp 是在500多的，那就放在这一个file append 在这个后面。OK， 那这些全部都是 append 进来的内容。那在这些档案的设计上面的时候，那你档案如果很多的话，其实它会来去做相对应的 merge 动作。什么叫 merge 呢？就假设你今天一个128MB 的这个记录里面，其实呢大部分都已经被 delete 掉了，那下一个 128MB 也大部分 delete 掉，那这时候你有一个 data 一个 delta， 这一组的 data delta 其实这两个合并在一起，只要你今天抵消掉的，就是你新增跟 delete 已经抵消掉的，那你现在要记载那在这一个交易上面，比如说你今天是100到200一个 file， 201到300一个 file， 这时候呢其实大部分都已经 delete 掉的话，你就可以把它合并成100到300，然后这里面可以放在 128MB， 那它就可以省掉这一个 file， 那到时候在DB 重新载入的时候也可以少载这些资料，所以它就可以合并着相邻的这个 data delta file， 然后变成是原来两个 data 两个 delta 合并后剩下一个 data 跟 delta。 那这时候在 merge 的行为上面的时候，它可以来让这些相关的记录节省它的硬碟空间，可以重复使用。 OK， 那你可以透过相关的的这些DMV 来查看这个行为。OK， 那所以 merge 的好处就是既节省空间，你在回复时间上面，因为你要抄写的 file 比较少，所以可以使用。OK， 那它基本上它是一个背景的作业。OK， 所以它的逻辑上就是这样，假设我今天这一个它的 delete 已经超过一半的 file， 这 delete 也超过一半 file， 我们一个 file 是128MB 来存放这一个交易序号里面的 insert 的所有记录细节。所以那其实大部分的人 delete 掉的话，换句话说他只要保留少部分的空间就可以来记录这些 insert 的细节，那这一个也一样，所以这两个就可以合并在一起。所以呢他自己在背景发生 merge 的作业， 那 merge 就把这个200到299，然后300399的这两个呢合并成200到399的行为。所以这时候因为他发现了这个资料量剩下不到一半，这资料量也剩下不到一半，这两个可以放在一个128里面，这是他就新增一个，就是200到399，然后把这些 delete 的行为能够合并完，剩下的就把它抄进来。OK，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实际上放 file 的这个方式哦。所以我们在这边也简单的来建一个 DB，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实际上在 file 上面的摆放内容。所以假设我今天就在这边，我们先用一个相关的这一个 DB 啊，我们在建立在我们的 data 底下。那我们的 data 底下呢，我们要有一个这个相关的 folder 来放 Hackathon 的内容。那这一个这个 file group 的设定，它是来 contain 这一个 memory optimized 的 data。OK， 所以那我就在这边 data 的目录下，那我们等一下来观察这个目录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那在这边我们也要，我们就在这里先执行。OK， 我们来执行这个相关的这一个database 的建立。OK， 所以当我们在这建立的时候，你看它直接产生了 MDF、LDF 档，那以及建立了对应的这个 folder。那这 folder 底下呢，这等一下会来产生这些相关的我们先讲的 data delta pair。所以我们在这边直接的用到这 DB 的时候，我们要建立这个 in memory 的物件出来。所以我们这个是 memory optimize， 同时呢我们 durability 呢，我们这边是 schema and data。所以我们建立这个 table 的时候，你就发现说那这边它立刻就产生了18个，那它其实预设它自己会留16个了，然后之后再产生相关的 data pair。 那这 data pair 在实际上在放的时候呢，那你就可以来看说它其实它一开始就先 allocate 每一个都 allocate 128 枚。 OK，他先把这空间就直接 allocate 下来，然后对应的这些 delta 的档案是没有内容的。 OK， 所以呢假设我今天再来我们来塞资料，我们简单的塞一点资料。那这塞一点资料过程中，那在 Hackathon 上面你最好是用一个交易包起来去变更资料，因为它会在完成交易的时候才需要写入到它的存上 log 里面去。那所以我们会要利用这样交易完成的时候，他才把这些内容压缩，然后直接合并到一起。那这样可以省交易空间。如果我们今天不把它 begin chain 这样包起来的话，那这每一笔每一笔自行完成交易的话，那会在交易记录上面，因为资料量不大，但是这会形成很多笔交易记录。所以如果你今天是用begin chain 这样包起来，是要 commission 它完成交易的时候，那我们先讲，要么就是交易 buffer 满了写下去，那要么就是你最终完成下去，但这种一次 chunk 下去的时候，其实它会在使用压缩，然后让它多笔记录实际上才写一笔的存上 log 的行为。这是 Hackathon 它还有再进一步去节省存上 log 的执行动作。所以假设我们就来这边直接做一个 begin chain， 然后呢虽然我们这边其实有做了这里面大概塞了100笔。OK， 然后呢那你可以来查一下说我们这边假如我们塞了99笔，然后呢我们再把这资料假设有去做资料变更的动作。那这时候呢其实它是在背景发生它存上 log 写入的动作，所以这边其实还没有把那个 delta， 因为我们最后 delete 了嘛，它还没有把 delta 抄过来。但是我现在把存上 log 如果我要清掉它的话，那这时候它就一定要写过来，所以我故意强制的做一个清存上 log 的这些行为。所以那在这边呢，我们在这里你如果直接在 F5 一下 refresh 一下看一下它的资料内容。 OK， 所以这时候你可以看到说我们刚才其实大部分的 delta 都是0的这一个状况，这时候有一个 delta 的资料档更新，代表说我们其实在对应的LDF 跟 他的这些资料被抄写到我们 Hackathon 必须要 persist 的这个环境底下，所以我们刚刚本来一些对应抄过来的新增以及对应的 delete， 在抄过来的时候他要分别新增资料抄进他的 data file， 然后 delete 把它抄进他的 delta 的 file 里面去。 OK，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除了像我们刚刚这一个他要透过 data delta 存算 log 的这个抄写行为之外，他用存算 log 也是用很省的方式来做，所以在他的交易记录内容呢，其实是有他自己特殊格式，因为传统我们其实每一笔的交易变化呢，在做法都是直接写一笔的 log 对应写到存算 log file 里面去。那 Hackathon 它会直接去做一个整批的你如果 begin chain 整批的这个变更呢，然后它会把压缩绑在一起，然后把它写下去。OK， 那它只做完成交易的，所以它不需要去记载 undo， 它只做你今天是成功的部分。OK， 所以那在我们现在实际上来去做操作这些交易行为的时候呢，那他也去比如说索引资料结构的变更他是不记载的，那这时候他可以像如果你传统你说我今天有这种 bug 的行为，也就是你今天存 index 你要去 review index， 那 create index 这其实是一个你如果要记载细节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大量资料要写进存算 log。但是我们先讲过在 Hackathon 上面索引的资料是不写进硬碟的，它只有在你重新载入资料的到具体的当下，因为 Schema 它有看到说要建索引，所以在载入的当下才把索引建出来，那这个都跟 Log 跟硬碟 File 里面记载都没有关系。在传统的操作上面的话，索引在具体上的索引结构是在硬碟上面是有对应要存放的，所以不管 LDF MDF NDF 都受影响，但是呢 Hackathon 这边的话只有记忆体内有索引，那硬碟上面是不受影响的。 OK， 那所以我们这边实际上在操作变更上面，假设我等一下就故意的去来操作一个资料量比较大的这个资料内容，然后我们写进去，原来如果是硬碟上面的话它是就是硬碟档案的这种变更，那每硬碟 table 的这种它每一笔变更都要记载一笔，可是 Hackathon 呢它会把它全部压缩在一笔上面，它在一个 chunk 压缩之后，如果这个交易里面不止一个 chunk， 它就会变成是要几个 chunk 才完成，但这一笔呢其实代表的是很多次的变更的细节啊，不是一个变更就写一次一笔记录在你的 log 里面，所以它的记录长度是比较长的，所以那我们在这边的话你可以再展开来去看看它实际上里面写的细节是什么，那这样它就更省了它硬碟空间使用的方式。 OK， 所以那这一个在我们也先来看一下这个的做法，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真的来做一下这样的资料变更的动作。所以假设我先建一个传统的 table， 那建一个传统 table 呢，然后呢我再去增加个比如说增加个500笔记录，那这时候呢你直接透过fndblog 这一个函数，这个系统函数你可以调出来说跟这个物件有关的交易变化是什么，所以这时候你会看它我们塞了500笔，所以它有1000个存算 log 的记录。那我现在如果 begin chain， 我一样在 Hackathon 的这个 table 里面一样是塞个500笔。那这时候在执行的时候你再来查这一个 Hackathon 相关记录上面，你会发现说这头资料很少。那刚刚这个20其实这里面还有我们先前上边的这个记录的相关内容。所以它真正在这上面跟这个有关的，我们跟刚刚这一个 begin chain 然后塞了500笔的这一个有关的，这可能你要看一下说那我们现在这一个准算 ID 上面这个编号行为上面是 它的连续的这一个交易序号上，我们可能是比如说是488的这一个，那我们可以实际上再来看一下它的一笔记录的长度，你可以看到说在这里它是比较大的一个资料内容的一个记录塞在它的一笔 record 里面。你相对于像我们刚刚这上面的一笔记录在陈三六的产品查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这个 log 的 record 的长度都是很小的。OK， 那如果是 Hexton 的话，它是整个 chunk 一起压缩放进来的。所以那你今天直接来看Hexton 的这个资料的话，你会发现说我们刚刚这一个连续的交易序号上面，那可能是这个交易序号上面所使用的。OK， 所以那假设我的这一个1488的这一个001的这一个LSN 的使用，我们可以来实际上看它的细节，所以我们再把这一个复制一下，然后我们真的要看它。所以假设我在这边，我先查一下我们这一个 table 它的 object ID。所以假设我在这边直接查刚刚的这个内容，你就可以直接看到说我们这实际上刚刚一组资料，我们再把它展开，所以它其实是107笔，所以这107笔的实际的资料变更 OK， 就是我们刚刚的这一个在筛这一个资料内容 OK， 然后呢这一个物件呢就是我们刚刚的这一个277576027的这一个table OK， 然后呢它去筛多笔来，实际上是只塞了一笔陈先生的 record 进来。OK， 所以我们这边也证明说 Hexton 它不只是在使用它要把资料载回的这种快速的方式，它的 durability， 然后非同步的时候产生 log， 然后抄写到它的这些 durable file， 不去干扰你线上的变更记忆体变更的行为。那同时他如果真的要做 durable 放进存存 log 上面，也尽量减少他的 IO 的这种操作行为，那好让我们在整体操作上面能够非常快速的完成。 OK， 所以在整个设计，我们先前其实在上个模组里面讨论记忆体你可能要预估它的大小，就是你的记录笔数的这个平均 size， 你可以乘以2是你的记忆体的大小。那在硬碟上面使用的这一个大小呢，那你可能是在记忆体中你的原来考虑的这大小呢，在2到3倍的这一个量。 OK， 那这一个是要保留在硬碟你今天在传统硬碟上面放就可以了，因为它实际上它是从存上 log 然后在背景批次的，然后再抄写到这一个硬碟上面来，那它不干扰你正在进行的这线上交易的这些速度。当然它会影响到是你如果说你今天在DB 要重新启用，就我们刚才你跟这个时候停掉重启，或者是呢你 backup restore 或者你 failover 的这时候呢，那当然它从传统硬碟刚刚的这档案要抄回的时候，我们在下一个模组上面会来讨论这些从 durable 的资料抄回，那这个所影响的比如说 backup restore 或者 high availability， 我们在下一个模组会进一步再讨论这件事情。那这个抄回如果你资料慢的话，当然它今天多个 file 然后要抄进记忆体，那可能会耽误你 recovery 就是系统重启的时间。那但是呢你如果说你现在在每一笔线上的这些交易行为你现在发生交易的时候，因为它还是为了要 durable， 所以它要写进它的存上 log， 所以存上 log file 当然是写的越快越好，所以一般建议存上 log 档呢所存放的硬碟那要放在比较快硬碟上面，但这样你线上多人同时进行的交易变化呢可以快速的完成。OK， 那我们最后再提一下说我们这其实两者都有 checkpoint， 在原来硬碟档为主的这一个存取上面的时候，它 checkpoint 就主要是 为了要让你 sql server recovery 的时间能够短一点，所以它会把它的find checkpoint 的这个频率呢跟你的 recovery 的设定会挂钩。所以如果你设定你的 recovery interval 比较短的话呢，你 checkpoint 就会比较短的发生。那它发生最主要就是把你的在记忆体 data buffer 上面有变更的 dirty page 把它 flush 到硬碟。但是 Hexon 的 checkpoint 呢，其实它是在背景上面把存上 log 的东西呢，帮你再抄写到我们刚刚先讲 data delta file。所以这两个其实喜欢不太一样。OK， 那在原来旧的 checkpoint 上面，它可能因为它是从记忆体的dirty page 要改写对应到硬碟上面的page 位置，所以它会变成是要必须要 random 的存取。所以他会要找到那个 page， 哪一个 dirty page 有变更，一定要找到那个 page， 然后改到那个位置去。OK， 所以那这个时候他的因为 IO 它是随机的，所以这个 IO 的速度会比较慢，因为你要去硬碟碟头要移动，然后碟面要找寻。那你如果是 Hexon checkpoint， 它其实都是循序的在写，而且在背景在写，所以不会说你今天大家卡在那边等着在 IO 完了才能继续做事。所以在整体的使用硬碟的这个模式上面，其实这两个差异很大。OK， 那我们在durability 的这一部分就介绍到这边了，谢谢各位。